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空中明慧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83期空中明慧周刊。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，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，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，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、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，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对受迫害同修的帮助要具体落实。近期听到狱中同修因缺少外面同修帮助而造成损失的几件事，痛心之余，考虑到也许在大陆不同地域都或多或少存在类似的问题，写出来在此与同修商榷，希望我们的整体更加圆融完善。问题一，当地同修对被迫害同修的家庭关心不够，尤其经济条件差的农村地区，被判重刑的同修被非法抓捕后，历经了当地恶党610匪徒的灭绝人性、绝人后路的疯狂抄家后，基本上是一贫如洗，地荒了，屋塌了，孩子辍学了。城里同修夫妻双方都被迫害的，如果没有亲友的援助，也同样陷于窘境。大法弟子家遭受恶党迫害后如此破败，这就给当地众生的得救造成一定难度。据了解，有些地区同修本来就少，而且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，造成对被迫害的同修关心的不够也是一个客观原因。但是从根本上来说，我觉得还是没有从整体上去考虑问题，没有更好的做到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。如果我们能接触上这些同修的家属，能够切实帮着扶持一下同修家人的生活，不论是给帮着解决孩子的学费，还是帮忙给家人落实工作，哪怕年节时登门问候一下，都是对同修家人莫大的慰藉，并可以间接地鼓励狱中同修做得更好。记得曾经在明慧网上看到某地同修被绑架后，正好是杏子大熟的季节，眼见大量的杏子因为不能及时收摘而烂掉的当口上，当地几十位同修不约而同地赶到被绑架的同修家帮助收杏，杏子保住了，同修一家的收入没受影响，而且大法弟子无私的正行感动了世人，世人纷纷称赞大法弟子的品德高尚，为他们得救做了很好的铺垫。问题二，被迫害同修回家后长时间没有同修关心，曾经有个同修被非法关押5年，期间家人由于家住得远，加上对同修的不理解，没有来探望过一次，非法关押期满后竟然无处可去，狱方将他安置在监狱招待所住，并让他打扫卫生，一个月只给了他100块工钱。后来很长时间他才艰难地从理性上对旧势力的安排有所认识，走了很大的弯路。如果在他获得自由后，同修们能及时靠上去关心和帮助，后来每一步都尽量走正， 那对他本人和我们的整体都能减少很多损失。问题三，帮助长期被非法关押的同修不能操之过急。同修被非法关押期间，长期不能正常学法、发正念，又身处邪恶势力的黑窝，自身空间场很不纯净，很难做到事事都在法上。无论是对法理的认识，还是邪党灌输的乱七八糟，都有很多要归正清理的，但他们还想修，想尽快把逝去的时间追回来，可想而知心里多么着急。此时如果同修只是一味的指责，告诉他这不对那不在法上，负面的批评多了，因为他常人心在，就会使其心理受挫，影响精进的信心，甚至会人为的造成间隔。我个人认为，要帮助这些长期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尽快提高上来，就需要一部分能接触到这些同修的同修，把帮助同修当作又一份责任，尽心尽力地辅导好这些同修，要有对待新学员那样的耐心和慈悲之心。除了在最短时间内给他们配齐所有的大法书籍外，还应当给他们纠正一下练功动作和重新学习发正念的要领。有条件的最好赠送一个有看电子书功能的 MP3 或 MP4， 利于同修学法和练功。此外，尽量给他们提供自被非法关押后海外同修制作的真相光盘，让同修的提高不要出现断层，系统的弥补回来。对那些走亲访友浪费太多时间和精力的，要及时提醒。对回来后急着做资料、发资料的，要劝阻他稳下心来，有针对性的找一些明慧网上发表的这方面经验教训的文章，跟他一起切磋。最好是专人、专门时间和他一起学法、发正念，引导同修多学法。谈体会时要注意倾听同修的想法，遇到同修不在法上的言行，要先找自己的不足，再心态纯净地给同修指出。我们同是师父的弟子，没有谁在谁之上的特权，我们修得好是因为法好，是因为师父的宏大慈悲，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，反而应该更加恭敬严谨地做好师父交给的重任。相信大法一定会开启真修者的智慧，掉队的同修一定会飞速地赶上来。当又一个大法弟子成熟起来，堂堂正正的，伴随着就是与他相关的大穷重生的伟大与殊胜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。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谈求心与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。从明慧网报道和身边同修被迫害的事实，我认识到大法弟子的求心不去是很危险的，就会给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找到了理由。几年来，旧势力就是在针对大法弟子的各种求心中找漏下黑手，从而毁掉大法弟子的正信。我认识的一位大法弟子，过去修得不错，3年前在发放真相资料时被抓，但在经过3年的监狱迫害出来后，对法有很多偏邪的认识，令人痛心。
从同修被抓到邪物，我看到了他一个大大的求心，那就是干事心、求圆满心、求功德心，使旧势力找到了迫害他的理由。人在磨难中，往往由于求之而不得，就会生怨恨心。师父在2000年6月16日走向圆满这篇经文中指出，带着执着而学法不是真修，但可以在修炼中渐渐认识自己的根本执着，去掉它，从而达到修炼人的标准。我们就是在不易察觉的生生世世养成的人的观念带动下，在大法中追求着自己向往的东西。我们大法弟子在这几年的正实法中做了不少事，要说谁不是真修，谁都不会承认。但我们是不是就有带着执着而学法的现象呢？我们是否真的达到了师父说的修炼人的标准了呢？如果我们都达到了，就不会是今天还在被迫害中，邪恶就会自灭。就我们个体而言，如果谁去掉了自己的根本执着，磨难就会越来越少，环境也会越来越好。其实我们很多同修还有很多的人心，求名的心、干事的心、求做大的心、求福分的心、求圆满的心、求功德的心，而且一些同修至今还在掩盖着不去。师父在走向圆满这篇经文中指出，你们知道吗？目前旧的恶势力对大法迫害的最大的借口之一，就是说你们的根本执着在掩盖着，从而加大此难，要把这些人找出来。几年来在旧势力的迫害中损失太大了，有的同修被迫害致死，有的被抓被判刑，被迫流离失所，有的失去工作家庭。正法到了现在，邪恶已经力量不足，但至今我们有的同修还在被抓被迫害，事后又有同修不断写出文章分析被抓同修有求心、好大喜功心、干事心，教训惨痛，损失巨大。如果我们修炼到了今天仍不能从根本上认识自己掩盖很深的求心，那就是对修炼、对大法、对自己的不负责任，一定是主意识不清醒，被魔控制着钻进了魔撒下的网。师父在转法轮中一再强调要我们去掉求心，现在正法已经到了彻底解体、清除旧势力和宗教中干扰正法的乱神阶段，我们只有归正自己，才能彻底清除解体邪恶的旧势力，我们发正念时才会威力强大。常人中的好人有这样一句话，但行好事不问前程，意思是做了好事不求回报。而修炼更是师父说的无求而自得，越求越没有，所以严肃地对待自己的求心，去掉它，就是对自己的修炼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。我们绝不能让邪恶的迫害继续下去，要真正重视去掉自己的每一颗求心，不给邪恶提供迫害的因素。尤其是担负大法资料工作的同修，邪恶针对大法弟子的责任不同、执着不同、迫害的手段、方式和程度也不同，他们的目的就是不让我们修成嘛。所以我们要真修，要主动清除，不要等别的同修给我们指出来还难去，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。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任重的文章，不能用观念看待修炼中的事。同样的一件事情，同样是修炼的人，往往看待同样一件事情时，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，甚至可能是完全相反的。主要原因为有二。其一，是在法上看问题，但因修炼层次不同，对法的理解不同，对同样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。其二，不是用法，而是用人的观念来衡量发生的事情。对于原因之一，这是正常的现象，也符合大法的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的法理，因此在此不再多谈。现在仅就大法弟子用观念来看待问题这方面谈一谈自己的认识。因为即使是在同一层次中的修炼人，用法衡量事情和用观念来衡量事情时，其结果是大不一样的。比如对于大法弟子上访为大法申诉的事，没有观念的同修认为对大法的迫害就是对自己的迫害，维护大法是作为大法弟子的责任。而有观念的同修则把这种上访证实大法的行为认为是在和人斗。后来大法弟子发传单讲真相，没有观念的同修知道这是在救人。在开始的时候，有观念的同修就认为这是在反对政府，参与政治。酒瓶出来后，没有观念的同修在法中明白酒瓶与三退是在救人，而有观念的同修就认为这是公开反对和打倒共产党。当然，这是从大的方面上去看。如果说具体点，当遇到问题时，别的同修出于一片善心和另一同修交流，如果对方不用观念去衡量时，能感受到同修的这种真善与慈悲。相反，用人的观念看时，就会说同修在干扰他等等。师父说，一种观念形成后会控制你的一生，左右这个人的思想，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，这是后天形成的。如果这个东西时间长了，会融在人的思想中，融在真正自己的大脑中，它会形成一个人的秉性、佛性。由于人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轮回了很长时间，因此每个人在不知不觉中都形成了不同历史时期留下的不同的观念。这种观念强烈到我们很多时候都在用观念在说话，用观念思考问题，用观念解决问题。而尤其是在中国大陆生活多年的人，除了人的观念之外，还形成了一种党文化的东西掺在人的本就不好的观念中，使人的观念变得更加的复杂。因此，如果当我们大法弟子一离开法的时候，那时候就一定被观念所代替，用人的观念来看问题，不仅使自己的修炼受阻，看不清修炼路上的各种各样复杂多变的干扰与考验，而且还使自己所处的环境变得更加混乱，甚至于会影响到周围的同修。当然，师父在《经文佛性》一文中也讲了，但破除后天的意识观念很难，因为这就是修炼。那么如一个人没有观念时是什么样呢？师父在佛性中又说，不形成任何观念，看问题都有自己善良本性的见解，真正自己的见解，慈善主断这件事情。你自己越显露出自己的时候，你的思想越是高的，越是归真的，就越是带有你先天的善良本性境界。那么当我们真的不用人的观念去看问题时，而多用人的纯正与善良去对待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的时候，你才真正体会到大法中的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。
各位同修，现在是空中明慧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时间。
下面请听上海大法弟子介绍他在使用真相纸币讲真相的体会。前几天，一个同事在办公室激动地说，他收到了一张写了字的纸币，并掏出来大声地念，原来是一张真相纸币，上面写了劝人三退的诗。据同事说，他将真相纸币捂了一个星期才传下去，期间不知拿给了多少人看，是多少人得知了真相讯息。由于纸币具有流动传递性强、不易销毁的特点，是我们讲清真相的重要的方法。根据人们得到真相币大都想办法尽快使用出去的心理，我假定算了一下，如果一张真相币大约一天流动一次的话，一年就会有300人看到。我现在每个月能花费大约100张，10个月后就有1000张真相币每天同时在流动，每一天就有1000人能看到。如果每天流动一次的话，每10天就有10000人能看到。概算一下，真相纸币的作用真是挺大的。我在日常生活消费的方法是，小钱用大面额，大钱用小面额。我发现20元、10元、5元钱币流通最快，所以基本上我是以5元为基点来消费的。少于5元的用10元、20元付款，会找回5元纸币和一些硬币；大于5元的消费，用5元纸币加硬币付款，这样基本每次日常消费都能用一张真相纸币，也控制硬币的数量达到平衡。如果有可能的话，也要求找回1元纸币。另外，在安排家庭生活中，尽量采用多品种少重量的买菜方法，增加纸币的使用。得到的纸币种可分为2种，一种是比较干净的，我用于写法轮大法好的短句；一种是比较不干净的，我用于写劝三退的真相。在真相的写法上，对于20元、10元、5元、1元绿色纸币，我都在反面右边空白处写，通常包含3方面信息：做什么、如何做、现在局面怎么样了等。具体是劝三退真相币，写有劝三退短句，全球三退服务中心服务电话、动态网址、上个月三退人数的通报。写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币，还要提供明慧网址，建议上明慧网找真相。虽然网站可能有些人暂时上不了，但我觉得先告诉人们有这样的地方可以找到真相是很重要的。有心的人会有缘的，有缘的人会留心的。既然大陆纸币设计了写字栏，就要充分为大法所用，写上足够的信息去流通。从使用情况来看，由于短句编写的容易上口，有些当面看到的常人或高兴或担心，表现出不同的心态，但都似乎很认真地看或念一遍，要求调换的很少，而且明白了真相的常人会用各自的智慧传递下去的。
望着远方，金色的袈裟。
各位听众，欢迎继续收听《讲清真相救度世人》节目。下面请听大陆学员的建议：讲真相，不要留下死角。我妹妹在另一个城市开网吧生意。一次谈话中，我问她能收到大法真相资料吗？她说收不到，这些年一份真相都没收到过。听后我感到很震惊，八年了，一份大法真相都没收到。我妹妹家是门市楼房一楼，前面是店面经营，里屋是居所。为此我想到那些同我妹妹一样居住和经营一体的个体商家，在中国大陆占有很大的比例，临街楼房一楼全是商业网点。随着失业人员的增加，没有生活保障的中国人为了生存，利用家居住一楼的条件，挤出一部分空间经营水果店、粮油店、副食杂品店、干洗店、缝纫服装店、小吃部等。因为这种场所你一进屋，商家就面对你服务，所以只能面对面的讲真相、送资料。但是只要我们智慧的去做，还是很安全的。我的做法是买完东西付完钱后，里屋没有别的顾客，直接问他三退了吗，开始讲真相，并问能收到真相资料吗。如果收不到真相，在讲完真相后他退了或者接受真相，但不退给他真相资料，或问他有没有 VCD， 有给他光盘，并告诉他看完后转给亲朋好友，都退出党团队组织，不能上网，写在纸上粘贴出去就生效。特别是2007年新年晚会光盘给的时候，告诉他这台晚会在30多个城市演出80多场，好评如潮，看看吧，国际水准的，看后你有福了，都接受。同修们，让我们做得更好，不留死角，让众生都能听到真相，被救度。
Thank you.
听众朋友们，在此次节目的最后，请听一历史故事，题目是预知未来事，今生作者是。杭州城某绸庄开设已好几十年，主人年纪已超过知天命的50岁，但却存心不良。有一年，该处发生火灾，绸庄也遭波及，庄后有一家贫户，全家3口，以洗衣度生活，出入必定要经过绸庄的旁边侧门。当火势猛烈时，贫户一家3口狂呼：“开门呀！”希望由侧门拖出火坑而保全生命。哪料到绸庄主人为了方便搬运货物，用力堵住侧门，不准打开。等货搬完，火也熄灭后，贫户全家已葬身火窟了。过了一年，绸庄主人突然去世。某天晚上，托梦给他的儿子说：“我害死贫户一家的生命，阴曹不准再投生人间，令我投入猪胎，现在已在某处的农家生产了。猪仔共有4只，身上有花斑的就是我了。你可以向那位农人将我买回家养，以免遭到宰割。”说完就哭了起来。他的儿子醒后觉得梦境逼真，就按照梦中指示的地址去找，果然有头有花斑的猪。小猪见到儿子来了，竟哀鸣起来，做出乞怜的样子。他的儿子就用钱买回家，另外准备了间房间供他住，并雇了佣人服侍他，每天为猪沐浴洗澡，给他吃最上等的饭菜，对待他就如同当年对其生父一般。过了些天，儿子又梦到其父对他说：“我生前罪恶滔天，死后既然已脱生畜类，如果饮食等生活仍然如同活人，只有加重我的罪愆。以后你不要用上等饭菜饲我，更不用为我洗澡，仅饲养我就可以了，否则我会更重的偿还自己的罪业。我死后什么都明白了，就只有后悔。你一定要珍惜爱人身，做善事啊。”古语说：“预知前生事，今生受者是；预知未来事，今生作者是。”是让人相信善恶有报是天理。其实人无论在历史的过去做错了什么，现在已不重要，因为佛法慈悲，还在给人做好的机会。最重要的是今天，这是为自己选择未来的关键时刻，不要再迷失，不要给自己造成永远无法挽回的痛悔，保持善念，珍爱生命，按照宇宙特性真、善、忍去做，才是生命真正明智的选择。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听白水映白云飞，君子浅浅众人意，敬天之明古今宵，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修行养德文武道。
Thank you. Thank you.